他不能救他自己，要不然恩典就无门来救如我荒凉的罪人。他不能救自己，因为他是那无罪的羔羊，他是来代替你，也代替我，代替那信他的人，站在罪人的死地。他不能救他自己。第四节告诉我们，这爱哪有止境？我们的心虽冷淡，实在愿这爱，主这十字架的爱，这舍己的爱，能够今天再来摸着我们的冷淡的心，叫我们的心能够发出感谢和赞美。好不好，我们一起再读几处的经文。如果没有圣经的，可能请大家帮忙周围的弟兄看一下。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读43节、44节，第六章第一节、第四节，这是一组，我们会读三组的经文，找到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43节、44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第六章第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在天父的赏赐了。第四节，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六章27、28，然后36节，我们找到也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六章27、28，还有是35节，对不起，是35节。路加福音第六章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这里27节讲到你们这听到的人，然后这个爱，上星期周弟兄跟我们讲到，这个是神的爱，阿嘎皮的爱。然后我们再读35节，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这里35节讲到你们倒要爱，也是这个阿嘎皮的爱，然后有一个应许，他们说到你们的赏赐就必大，而且必做至高者的儿子。这个儿子是son，讲到那个成熟的长成的儿子，不是那个children，那个幼小的不长没成熟的儿子。而且讲到那个原因是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我们一起有些祷告。慈爱怜悯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他不能救他自己，但他现在要救每一位愿意信他的。当我们来到 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只有来匍匐敬拜你，因为你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救恩。我们实在把下面这一点的时间恭敬仰望交在你的手上，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恩膏在这里引导和带领，需要你的恩膏在这里自由的运行，来膏每一颗在座的心，也膏要为你做出口的。主啊，我们都不配，但我们因着你的恩典可以站立在你自己的面前。愿你自己来说话，愿你自己把你的话赏赐给教会，我们也小心翼翼的要把荣耀和赞美来归给你。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那宝贵的名。他也知道本来是冯牧师今天讲到，但因为他那个发烧，然后感冒，所以他不能讲呀。所以求大家也是在祷告里面纪念他们呀。所以我寻求向主寻求主给我的话也还是在马太福音16章，刚才我们开始大家一起所读到的。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在第24节那里出来的，那里是主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也知道，在这一段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是从第16章的13节然后到28节，这是一段很完整的一个主跟门徒的一个对话。然后这里呢是讲到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他30岁的时候他就出来受洗，受施洗约翰的洗，然后他开始传道，招门徒，医病赶鬼，也平静风浪。他行了许多的神迹，然后他拣选了12个门徒常与他同在。大约3年后，然后主耶稣就带着这些门徒来到了这个叫做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那是在以色列最北边有一座最高的山叫做黑门山，是在黑门山的山下。我们也知道约旦河是从黑门山最高那里然后发源，然后他就经过黑门山，然后呢就流经过这个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那个是约旦河的上游。我们去过以色列的弟兄姊妹会告诉我们，他说那个约旦河的上游那一带的水是倾泻那个可以见底的，然后呢那里有一块很巨大的磐石，然后那块磐石是裂开的，然后那个约旦河水就从磐石裂开的那个地方然后就一直流下来。一些圣经考古的那些学者就告诉我们，他说很可能主耶稣就是在那里来向门徒说这一段话。他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呢门徒就回答他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然后因为施洗约翰那时候已经被斩首了，他讲到是不是他施洗约翰又复生了，然后也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 耶利米，我们也知道这两位都是旧约里面的先知，或者有人说他说是不是先知里面的一位。然后耶稣又问门徒，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呢？所以如果你读四福音，你就会很容易发现这个西门彼得他是常常代表这个十二个门徒来说话。所以这时候彼得就回答说，他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承认。彼得，使徒彼得，他代表十二个门徒，他在那里承认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也是我们每一位信耶稣所相信的。四福音后面他也记载了主耶稣他为这一个承认所付出的代价。我们也知道大约半年后主耶稣就被捉拿了，他被带到大祭司、文士、长老的公会前，好些人就来做假见证，耶稣却不言语。最后大祭司他站起来对耶稣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我们知道这个承认的结果，耶稣也知道，文士长老一起回答说，他是该死的。是耶稣他自己如此的承认，把他自己送上十字架。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你可以救你自己。这就是诗歌所唱的，他不能救他自己。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福音论到我主耶稣基督，照着肉身讲，他是大卫的后裔，但照着圣善的灵讲，他已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老约翰他最后来结束这福音书的时候，他也来告诉我们，他说记载这些事，就是记载主耶稣在地上的，关于主耶稣的这些事，他说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永生。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实在愿你能够真实的认识他，能够信他，能够得永生。所以我们知道彼得的这一个承认，在整本圣经里面，或者是在耶稣的生平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回到马太福音，我们所讲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从马太福音的16章13节到28节，这一短短的主耶稣和门徒的对话里面，实在是包含了圣经里面有四个很重要的启示。第一个，其实这一段的经文是可以分成四段，每一段呢也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第一段呢，就是从13节到16节，在这四节里面，那个词中心的词就是基督，就是在彼得所承认的那里。第二段呢，就是从17节到20节，其中最终有一句中心的话，也是我今天 负担所要交通的，就是在十八节那里，他讲到神耶稣，他讲，他说在这磐石上，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那一个中心的词是讲到教会。然后第三段是从21节到26节，那里面有一个中心词是讲到十字架。然后第四段是从27最后两节27、28节，那里是讲到主的再来。我们知道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讲到要跟随主，然后第一段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所跟随的主是谁，第二段他就告诉我们主所要做的事，也是我们跟随主的人所要做的事，第三段他就告诉我们主就告启示我们那个跟随主的那个道路是那个十字架的道路，然后第四段讲到我们跟随主我们所等候的那个目标是什么，那个是讲到主的再来。上一次七月份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交通了第一点，讲到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一次的负担就是在这十八节里面。十八节主耶稣告诉我们，如果直接翻译过来的话，他是讲到是说在这磐石上我建造我的教会，然后讲到这个阴间的权势是不能胜过他。所以我这一次讲的那个几个简单的重点就是讲到这磐石，然后是我要建造我的教会，然后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当西门彼得代表十二个门徒回答说，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的心那是何等的喜乐。所以十七节主耶稣就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拿，这个是彼得那个亚兰文的那个名字，他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他讲到用人的思想用人的理性我们没有办法明白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他讲到他说这个你有彼得能够有这样的看见，他说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那个指示原文英文都是讲到是跟启示是一个字。所以主耶稣指出这个彼得的承认乃是父神所启示的，耶稣那道成肉身的神的子神对这十二位常常与他同在预备好的门徒，接着父神对他们的启示告诉他们主要做一件主要做的那一件事，这就是在十八节里面耶稣继续说，他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然后在这磐石上我建造教会。这磐石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也知道因为彼得这名字的意思就 Petra 就是磐石石头，那是小磐石的意思。有人解释说啊，这个磐石呢指的是这个使徒彼得。天主教承认啊，彼得是他的第一任啊教皇，所以他们也很喜欢采用这样一个解释。但是我们也知道正如弟兄们所告诉我们的，他说彼得这个字 Petra 跟那个磐石那个原文的那个希腊文的原文是两个字，是不一样的。那个 rock 那个 磐石的那个字是讲到一个巨大的那个磐石。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而彼得是一个石头，是一个小的字，所以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另外呢，那我们知道，如果彼得是那个磐石，那我们刚才读到了，过了没多久，是吧？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十字架。然后在21节，我们就看到彼得就赶快拉着他，然后就劝主耶稣。那你看英文原文，他讲到他是责备主耶稣，他说：“主啊，万万不可如此。”然后耶稣就转过来对彼得说：“他说，撒旦，退我的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彼得这小磐石，他已经跌倒了，所以我们知道彼得他不可能是那磐石。那这磐石指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也是我所接受的那个解释是，他说这磐石乃是指着彼得那一个伟大的承认，他就是讲到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主耶稣，他甚至付出他自己的性命为代价，仍要坚持的这样的一个承认。在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父神向彼得启示的这个磐石上，主耶稣他进一步的启示他自己所要做的，所要成就的，所要得着的。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这实在是很大的一个启示。我记得好多年前，有弟兄告诉我们，他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然后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又说，如果你打开神的心，你看到那里只有一位，那就是基督。如果你打开基督的心，你看到里面只有教会。教会是耶稣基督心里面的唯一。我感谢主，在上个星期六教会 picnic 的时候，我们弟兄也有感动，让我们和牧音布道朋友一同来思想什么是教会。你还记得那里有几个选项吗？那是我们大家很容易形成的一些观念。我们以为教会是一个建筑物，我们星期天来到这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圣经放在教会里面，像现在我们在主日就在这里聚会。我们也以为教会是一个宗教组织，我们也知道教会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蒙召出来的一般人。我们弟兄就是用圣经来告诉我们，他用的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那你来告诉我们，他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作为一个 picnic 交通的题目，我们实在很感谢主。教会确实是永生神的家，是由一群蒙召出来的人所组成的。我们也知道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由那，我们知道有一些更年长的弟兄们，他会更准确的来告诉我们，他说教会是由那历世历代信主蒙召出来的人里面的基督组成的。实在是愿圣灵能来开启我们 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知道圣经所讲的教会是什么，让我们能够明白教会是基督心里面的唯一。只有那一个荣耀的教会，能够与主相配的那个教会，能够催逼主的回来，也是主要再来的时候他要所得着的。那耶稣基督他是如何来得着他的教会呢？主耶稣说他建造他的教会。教会这个字在新约里面第一次出现就是在这里。这里主他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教会是主耶稣建造的，是属于主耶稣的，不是人建造的，也不是属于人的。在马太福音23章29节那里，主耶稣他责备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建造先知的坟墓。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为先知建造又大又美丽的那个坟墓，但那是死的，教会却是永生神，是那活的神的家。主耶稣所建造的教会，他是活的，是有生命的。主耶稣说我建造我的教会。那主耶稣是如何来建造他的教会呢？整本圣经第一次用建造的这一个字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二十二节，好不好？我们一起，这是我们蛮熟悉的一段，好不好？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我们读一下第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他跟前。那人说：这是我肉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那个二十二节那里，造成，那个造成实际上是那个建造成，所以那里的那一个字就是建造的那一个字。我想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创世纪里面讲到神怎么样来创造夏娃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里二十一节讲到耶和华使他沉睡，那个他是亚当，神使亚当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因为他从亚当身上，他是从亚当身上取出来的。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耶稣是那末后的亚当。在十字架上，神使那末后的亚当死了，他就 就是指着他睡了。然后老约翰他在约翰福音十九章那你也告诉我们，那时丁丁们来到耶稣那里，在十字架前他见耶稣死了，然后那时候唯有兵丁就拿着枪来扎他的肋骨。然后老约翰特别记载，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这是建造教会的材料。主耶稣他如何建造他的教会呢？基督爱教会，在十字架上为教会舍己，在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来，他的血洁净我们的罪，他的水赐给我们生命，是那死而复活的生命。这些成为教会建造的材料，所以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因为教会是那一位存活的，那一位曾经死过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的那一位那里出来的。教会是从基督那里出来的，他被建造成是基督的骨中骨肉中肉，是基督心里面的唯一。这是圣经里面这一个属灵的生命的对教会的那个启示。同时主建造他的教会又有许多具体的那些原则，因为主建造，然后很容易我们人就进来了，然后我们来建造，但很容易我们就会像法利赛人文士那样就来建造那个先知的坟墓，就变成死的。当主耶稣他最后一次他离开圣殿，圣殿本来是神的家，主耶稣他却说，看哪，你们的家留给你们，要成为荒场。这对我们是很大的警告。所以主神他借着旧约，他借着他丰丰富富的话，让我们能够学习分辨什么是建造，什么是拆毁。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建造，不知不觉我们却是在做那拆毁的工作。愿主真是来怜悯我。旧约神就借着一幅一幅的图画来向我们开启，向我们启示主建造教会的原则。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很快的点一下，然后进入到神他放在我里面的点点的这些负担。我们知道旧约里面讲到，我们都很熟悉摩西建造会幕那个原则，乃是摩西照着神在山上所启示的样式他来建造，他样样事情无论大小细微，无论是摩西做的，无论是摩西吩咐百姓做的，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也知道大卫王他爱耶和华，他有心愿为神来建造居所，但神没有答应，因为大卫流人血太多，但神应许大卫为他建造家室。然后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王他为神 建造圣殿。所以建造家室是和建造神的殿、建造神的家，就是教会，是紧密连在一起。我们也知道所罗门他建造圣殿，在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那你清楚地告诉我们，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亚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里告诉我们，建造神的殿，就神的家，至少有三个原则，有三个根基。第一个，那你是讲到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他献以撒，所以第一个根基是讲到那个奉献。第二个，那是一个禾场，我们知道禾场乃是把麦粒和糠秕分开的地方，那是讲到十字架所要做的工作，他要把糠秕和麦粒分开，然后糠秕就归到神的仓里面，然后那是阿尔南的禾场，大家记得吗？冯牧师曾在这里讲过，为什么是阿尔南的禾场？还记得阿尔南的禾场的故事吗？阿尔南在历代之上讲的是历代之下讲的是阿尔南，在列王记下，在列王记那里讲的是阿劳拿，那个故事讲的是他们是兄弟，那里讲的是兄弟相爱，他们兄弟彼此体谅，他们愿意多把合葬所捆的麦子多给弟兄，这个弟弟愿意多给哥哥，弟弟体谅哥哥愿意多给哥哥，哥哥也体谅弟弟愿意多给弟弟，然后他们都不公开做，他们都在晚上做这件事，然后他们晚上就捧在一起。记得冯牧师讲的这个故事，让我们讲的是要弟兄相爱。对不起，所罗门他建造圣殿，记得圣殿的石头是从哪里来的？圣殿的木头我们知道是从那黎巴嫩的那个山上取来的。那我们记得弟兄有告诉我们，那里有所罗门的矿藏，整座摩利亚山就是一块大的磐石，但所罗门的矿场大家记得吗？是在那里一块一块石头预备好，然后挪到圣殿，记得在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你告诉我们锤子、斧子和别住的地基的响声都没有听见。箴言他讲到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我们的主是那智慧，他要在我们身上，在每一位的身上凿成七根柱子，让我们本是软弱的，但他让我们要成为柱子，还记得那七根柱子所代表的吗？ 那是代表主耶稣那七个性情，主他要在我们身上做成那主耶稣基督的样子，他让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实在是很感谢主，这一些年主他实在很爱我，很爱我的教会，他是不断的差遣他的仆人，一个一个的，多次多方的来把主建造教会的原则那个道路清楚来告诉我们。我实在是感谢，记得我们也都知道，我也深深的知道，我们都不过是软弱的。倪弟兄他讲一个故事比方，他讲到我们都不过是那个铅笔的那个碳，都是那个铅，那个是最软弱的，所以铅笔能够写出那个字来，但是最刚硬的那一样，那个钻石也是用那同样的那一个材料，都是碳元素来做成。神他要经过在我们身上，他要来炼金，鼎为炼金，鼎为炼银，炉为炼金，耶和华熬炼人的心。那钻石是在这些烈火的里面来熬炼，高压的里面来压迫，但是它却成为钻石，成为那荣耀美丽的钻石。钻石它不发光，但它确实能把光收集在里面，能够把主的荣耀收集在里面，成为那新耶路撒冷那里面那个荣耀的光辉。实在是感谢。其实主他真正放在我里面的话，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刚才所一开始的时候所读到。其实这些话我们都很熟。他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我想两处的经文我们读过，我们都很清楚。想慢慢年纪大一些，也慢慢好像在一个教会十几年，在一个单位工作单位十几年，然后也成家十几年。刚开始的时候，哇，好开心，刚结婚真的是好开心，刚信主也很开心，刚刚有工作去到一个地方也很开心。但是慢慢时间长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跟我上次周弟兄来看我岳母，我跟他说，还有小梅，我跟他们说，哎呀，现在我发现我们家里说话好像都只讲大家这个不愿意听的话，好像那个话都好像太熟了，这个我们都太知根知底了，好像我们讲的话都这个背后好像隐隐有根刺啊。我想不单只在家里面，只要我们工作的时间长，我们在单位也好，在团契也好，在教会也好， 我们承认我们都是罪人，真的，我也承认都是罪人。但我发现我自己，我也不单只发现我自己，知道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一个很容易受伤的人。当我们累了，或者当我们受伤了，我们就很容易去责备，我们很容易总我会有理由啊，这个有许多的理由。但我感谢主，每次当我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神让我经历那个恢复的，让我经历那一个愈合的，那个医治的路，那一个走出那些阴影，能够要成为神见证的路，他让我看见，我不单只是一个容易受伤的人，我也是一个，也许我不知道，但后来我知道，我也是一个很容易去伤害别人。在我里面也有许多那真的是隐而未现的罪，也有那隐藏的动机。在神的光中，如果当我看见我自己错了，我就容易去原谅那伤害我的人。我也经历到神给的那个恩膏，我们也都像那一个在路上被痛打一顿的，那一个很惨就躺在路上没有人管的，但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那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人，他用他的恩膏，他用他的膏油来涂抹我的伤口。实在感谢主，那个膏油有医治的能力，而且那是那一个喜乐的，让我能够重新得力，让我能够有喜乐。真的信主时间长了，如果你真经历主，哪一位能够说我没有伤痕呢？哪一位可以说真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哪一位能够说我们没有伤痕呢？但神他压伤，他也涂抹，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熄灭。不单止如此，但他还真的是用膏油来膏我，他医治我，我们是有伤痕，但不单只有此，是因为他给的膏油是那馨香的膏油，是那带着基督馨香的膏油，所以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来得胜，能够虽然受伤仍然是能够有基督的馨香。那是他是那得胜的那个秘诀是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所读到的那些经文，要为你的仇敌祷告，为伤害你的人祷告。其实很多人都是我们的弟兄，都是我们的姊妹啊，都是我们家里的人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我们仍让这是我们的己，这是我们那个己，我们那里面的罪的那个己？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不单止如此，而且要在行动上成为他们的祝福，成为他们的帮助。无论是在家里面，是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单位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 愿神的膏油真的是来膏抹我们，让我们不单只得着医治，让我们虽然有伤痕，但是没有那个烧焦的味道，没有那个火燎的味道，却是能带着基督的馨香。这样神的教会才能够真正的是能够被建造被蒙福。愿神他自己真是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再看六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他那里说你要爱你的仇敌，要善待他，他说你的赏赐就必大，你也要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在神的光中，我知道我自己是那忘恩的，我自己是那作恶的。然而在神的怜悯里面，他仍然恩待我这忘恩的和作恶的。愿我们真的是以神的爱来爱，来恩待那忘恩的那作恶的。啊，这有个应许，他说你们的赏赐就必大，那样神的见证才能从你的身上，无论是在你家里面，无论是在你工作的地方，无论是在你的团契里面，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才能够建立起来，教会才能够真实的成为神那美好的见证。愿神来祝福他的话，我们一起有些祷告。慈爱怜悯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啊，若是你看好这些话，愿你来使用，因为你的话绝不突然返回，你的话要成就你劳苦的功效，要结出你那喜悦的果子。我们也把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那宝贵的名。
实在是感谢主，我们实在是他眷顾他的教会。